石简跟着叶嘉诚出门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应该和叶嘉诚说一说他最近的想法。现在和之前不一样，叶嘉诚已经知道了一切，他也知道了他和易碧雅交往的事情。有些烦忧，他已经不用藏在心里。他们俩变成这样，除了最初自己的心急，不是没有阴差阳错的误会。两个人最遗憾又最常见的分开，就是误会了。现在他也不是不爱了，他只是需要时间。不知道叶嘉诚愿不愿意等等他。如果叶嘉诚愿意，他会非常努力好的调整自己，为两个人的幸福去努力。就像失去点点的时候，他得了抑郁症，叶先生对他说：“师姐，加油好起来，就算是为我们的以后加油一次，好不好？”石简没想到叶嘉诚居然又开车带他去了天明山看星星，叶先生求婚的地方，不是他自己求过婚的地方。他还故技重施，车子没油了，叶嘉诚把车停在山顶，转过头对他说：“小狐狸，我们今晚可能要住在山顶了，怎么办呢？”而记忆里求婚成功之后，是叶嘉诚自己有一次说漏了嘴：“哎呦，那次我可是放了不少油啊。”然后叶嘉诚还在装：“不过没事的，我带了一些吃的，热水也有。”石简突然好气又好笑，咬牙切齿地瞪着叶嘉诚。叶嘉诚还在装无辜，走到后备箱把他准备的东西给石简看，告诉他就算夜里住在山顶也没事儿。石简撇了撇头，冷哼了一声，面上是快要发作的坏脾气。叶嘉诚有些发愣，不是因为石简突然生气，不，就是因为石简突然生气。他这种生气的样子和前段时间完全不一样，的确，好像是不一样。各种情绪强烈的冲撞着，在他身体里反复激荡，不停的冲击，给他最真切的感受。曾经悲伤的、痛苦的、遗憾的、愤怒的，全都冒了出来。女人果然是最记仇的，尤其是面对爱人给予的伤心。她前面太平静了，根本不正常。叶嘉诚，你是不是故意放油了？石简愤怒的质问，眼眶忽然微红了。叶嘉诚点了点头，连忙握住石简的手。石简甩开不出气，接着狠狠踢了一下叶嘉诚的小腿，毫不留情。见过心思多的，没见过心思像叶嘉诚那么多的。可是这样的人偏偏是他的爱人。叶嘉诚任由自己被踢了一脚，反倒觉着身心都畅快。他握住石简的双手，低着头放在嘴里吻了吻。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呀。顿了一下，他又笑着说：“我还想着等会儿在这儿再练习求个婚呢。”求婚？石简生气了，叶嘉诚也笑得更灿烂了。他多久没见过这样的小狐狸了？看着石简这样真实的模样，感受如此饱满的气氛，油然而生的是阵阵的欣慰。叶嘉诚伸手给石简擦拭眼泪，疼爱着，轻哄着，拥入怀里。小狐狸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不原谅。石简赌气地说，抽噎了两下，还反问他：“你还想求婚？”“当然想啊。” 叶嘉诚点点头，又拿出了他随身携带的求婚戒指。你看，我都戴着呢。夜里的山顶风声走动，时间撇过头，继续红着眼睛发问：求什么婚呢？你不是不婚族吗？时简问完，眼泪已经哗哗的了，当时受的委屈简直是记忆犹新。哎，不婚族是一个混蛋说的扯淡话。叶嘉诚抿了抿嘴唇，低低的回答，他的眼眶也微微泛红。小狐狸，你能不能原谅那个混蛋呢？石简不回答，顺着叶嘉诚的话骂道：混蛋。对，混蛋，就是混蛋。叶嘉诚连连点头承认着。你还和易碧雅交往？石简翻着所有压在心里的旧账，只要想到这件事，还是难过的心脏抽搐，然后一股脑的委屈全都出来了。叶嘉诚，你不知道我看到你和易碧雅在一起有多难过，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我们这辈子都没法在一起了，你要去当别人的老公了。你知不知道你骗了我？你说过你这辈子只爱我，你只娶那个独一无二的人，结果你甩了我一次又一次，你还和易碧雅在一起，你这个混蛋，骗子。石简哭着骂着发泄着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问叶嘉诚还是在问叶先生，因为这一刻他觉得他们只是一个人，就是他的爱人。叶嘉诚揽着石简入怀，不停地道歉：对不起小狐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小狐狸。石简把头埋在叶嘉诚的胸前，还在哽咽，双手愤愤地握着拳，微微颤抖着，不住地说着：骗子，骗子。叶嘉诚将双手放在石简的头上，继续一下一下的安抚。他的确是个骗子，不但骗了小狐狸，还骗了他自己。这样的夜晚，叶嘉诚觉得意外的完美，他感恩这一切。石简终于停了下来，自己擦了擦眼泪，眼睛赤红地瞅着他。叶嘉诚低下头，顿了一会儿，温柔地说：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当然还有了。石简直接朝叶嘉诚这辆惹眼的车踢了一脚。你还开着这破车来气我？几百万的车，你一定很得意吧？对不对？我当时还真是有点得意，还想着跟你显摆显摆来着。叶嘉诚回答道，满足又短促的他笑了一下，眼睛不知不觉又有些湿润。混蛋呢？时间也笑了一下，即使仍然红着眼，心也不知不觉的静了下来，柔软的仿佛回到了最初。头顶星光漫天，仿佛幸福在坠落。最后一个星期就要去英国了。石简出国之前回了一趟易茂，出国需要带一封易茂的推荐信，打电话给张凯，张凯让他直接回来拿。石简来到张凯的办公室，张凯结束了好几个电话才腾出了时间。再次回到易茂，石简心里愧疚着。易茂现在兵荒马乱，他却走了，像个逃兵。不过人和人，人和公司的缘分大概也有定数吧。他上辈子和易茂没有缘分，这辈子原本是打算好好在易茂工作， 结果缘分好像差不多也到了。张凯拉开抽屉，拿出了夹在文件里的推荐信，递给了他。石简看了两眼推荐信，没想到还是易佩亲自写的。石简不知道要不要进去感谢一下易佩。张凯先说了，那直接拿着吧，易总啊不在办公室。张凯还想说，又停了下来。石简点头说，嗯，替我谢谢易总。明白，放心吧。张凯笑了笑，也看了两眼这封推荐信，开着玩笑说，我原本还想着你可能不需要他了，你这还是决定要走啊？张凯借着话打探消息，石简笑着点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既然已经决定出国读书，也不需要特意更改。他和叶嘉诚也说好了，等他读完硕士回国，时间刚好不早不晚，两个人再结婚。有些事情不用提前去做。时间离开易茂总经理办公室，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紧紧地关着，易佩不在。他没有太多的停留，只是临走前还是回头看了看他的办公桌，没想到空了，还放在那儿。易佩是不在总经理办公室，他在易茂的楼顶。时间走过楼下大道的时候，他站在楼顶想着易家的以后，刚好巧合地目送了时间。收起视线，心情不是没有一点无奈。他没有特意的送别，还是送了他。他甚至挺不想见到世界，却还是让他看到了世界。那就再看几眼吧。缘分散了，心思也要散了。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？他们一起聊过天，交过心。但是算起来，他只是石简的一位上司，以后还真是没有什么见面的理由。他不是叶嘉诚，不是石简的爱人，即使他和叶嘉诚缘分还没到，他也会提前找他。石简和叶嘉诚，他们应该是一对命定的爱人吧，就像这个世间存在命定的情缘。算起来，他也算是石简和叶嘉诚的见证人了。真是羡慕，羡慕那个比他幸运许多的男人。只是这样的羡慕是求之不得的，名和利都可以用来争，不属于他的爱怎么争呢？认输吗？是认命。石简要走的那一天，易佩同样最后见了叶嘉诚一面。那个幸运的男人满面春风的笑着，风度卓然，看起来谦逊又自得，仿佛在说他运气真好。叶嘉诚是一个幸运的男人，叶嘉诚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男人，叶嘉诚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男人。易佩曾经是真心这样认为的。叶嘉诚的死讯，易佩是在他和叶嘉诚见面之后的第二天听到的。A 城出了一起大车祸，易佩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消息的当事人是叶嘉诚和石简。那天夜里还下了大雨，第二天出了很大的太阳，晒得人出了汗。那天，易佩脱掉外套回到办公桌，然后接了电话。人会有预感吗？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过来的，电话也还没有接听，可他感觉响着的电话铃声就像是魔鬼的响铃。他压着烦躁接了电话， 铃声还在耳边不停地绕着，仿佛永远不会消失。他得到了消息，昨天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，当事人是叶嘉诚和石杰。驾驶座的叶嘉诚几乎当场死亡，副驾驶的石杰陷入重度昏迷。易佩挂了电话，人一时没站稳，整个人往办公桌靠了靠。叶嘉诚死了，在他要成为更好的叶先生的时候，死在送石简出国的高速公路上。石简办理好了出国的各种事宜，叶嘉诚这边叶茂要处理的后续还很多。他按照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，快准狠地收拾自己整出来的摊子，大小破事儿一大堆。不过叶嘉诚一直是一个不怕事儿的男人，不怕事儿多，也不怕事儿大，这是很好的优点，却一度让叶市长非常头疼。因为这样的性子同样擅长惹事，尤其儿子年轻又气盛。如果叶市长知道这些天叶嘉诚已经将他很多教诲都记在心里，凡事都留有三分情面，应该是会感到欣慰的。最近叶嘉诚的脾气也很好，尤其对比过去一年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只要想到小狐狸，叶嘉诚立马变得不急不躁，整个人犹如春风拂面。不用着急，小狐狸说他会等自己，他只爱自己。当然，这些话都是叶嘉诚自己瞎编出来的，逼着石简点头，然后就变成了石简对他说的话了。有些幸福就是这样，一来二去，少一分计较，多一分自我满足，这就是完美了。同样，人生在世，有时候少一些牵扯，也少一份纠缠。石简出国的前一天，叶嘉诚还是见了三位一家人：易佩、易碧雅和前段时间刚出来的易钦东。下午，叶嘉诚早早开车来到杨家，等着吃晚饭。石简的小姨已经非常喜欢叶嘉诚了。晚饭八个菜里有一半是特意为叶嘉诚准备的，惹得石简都有点吃醋。妮妮也被叶嘉诚收拢了心，不过杨建涛还是不表态，打算再观察一阵子再下定论，看看叶嘉诚有没有存着不良居心。毕竟叶嘉诚长着一张会骗人的脸，笑着眨个眼，杨建涛都觉得叶嘉诚在使用美男计。明天就要走了，石简收拾好的行李又多了一半，都是叶嘉诚买过来的东西。有人觉得麻烦，叶嘉诚负责整理好，终于弄得差不多了。叶嘉诚坐在椅子上瞅着那个人，一双长腿悠悠地伸着，很是勾人。石简莫名有些脸红，开口说：哎，好了，叶嘉诚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叶嘉诚看了看表说：这不还早着呢吗？卧室的门已经关了太久太久了，真的不合适了。楼下还有小姨和小姨夫他们，石简直接告诉叶嘉诚待太久不好，叶嘉诚更是胆大妄为的过来亲他。叶嘉诚越来越过分了，石简想起他和易碧雅的吻，又狠狠的揪了叶嘉诚一下。叶嘉诚还真是变得更过分了，不仅不求饶，还反咬一口。那天明明是你先让易佩牵你的手啊。那天他在易家弹琴结束，的确是易佩上来请他下来的。然后石简整个人都变得慢悠悠甜滋滋的。石简和叶嘉诚双双躺在白色的床上，望着天花板。石简放在中间的手 又被覆盖。他转过头来问他，干嘛呀？
老婆。
叶嘉诚突然厚着脸皮叫了一声。石姐没有答应，他才不答应他。他现在是未婚姑娘，他可不想当已婚妇女。叶嘉诚叫了自己老婆，心里还想着石简也能叫他几声老公听一听，他很想听。石简就是不想让叶嘉诚如愿，叶嘉诚缠得讨厌，他也有他的虚与委蛇。石简就问他，那我现在就叫了，以后叫什么呀？好吧，那就以后再叫吧。叶嘉诚爽快地同意了。顿了一下，叶嘉诚又说道，哎，小狐狸，等你出国了，我去找你吧。石简以为叶嘉诚只是偶尔出来看看他，就点点头答应了。